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方济神父，
欢迎神父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祝大家
复活节快乐。
神父，有没有就是在前几天的福音当中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圣周一、圣周二、圣周三，这几天讲的都是这个晚餐厅里边的事儿，但是它取自是不同福音的记载。
对，
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它有一些出入，比如说有的福音说的是耶稣说我递这块饼给谁啊，谁就是那个要出卖我的人，还有的福音记载是谁同我一起在这个碟子里蘸这个东西呢，谁就是出卖我的那个。
对，
所以呢
记载的不一样。
对啊，记载的有出入。所以呢有听众朋友就发来疑问，他说神父您好，复活节是我们教会里最重要的节日啊，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圣经上呢四位圣使都对耶稣的复活进行叙述，但是彼此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不同点呢？谢谢啊，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对，
听完这个问题之后，神父有什么要对我们的广大教友分享的呢？
好，其实呢，除了这一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关于耶稣复活的技术，四位圣使写的福音当中还有一些技术也有所不同。如果技术完全相同的话，就没有必要四位圣使都在一次的记述一遍了。比如说四位圣使在关于耶稣什么时候洁净了圣殿的记述上也是不一样的。圣使若望从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在首次上耶路撒冷时就在圣殿里面驱逐商人，但是三篇对观福音当中对洁净圣殿的记载是在临近耶稣受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耶稣到底是在何时洁净了圣殿？或者说耶稣是两次洁净了圣殿吗？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那么宗徒们在耶稣升天的时候领受了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的命令，要把耶稣的所言所行的事宣讲给普世万民。耶稣当时只交代门徒们出去到处宣讲，但是他未曾要求宗徒们写下他的言论。所以从一开始基督徒们便依照犹太人的传统用口传的形式来传扬福音。后来由于教会日益壮大，宣讲福音的人分散到各地，用不同的语言来宣讲。另一方面，宗徒们和其他亲身见过耶稣的门徒也逐渐年老甚至离世，所以呢，为了保存原始口传的忠实性和一致性，把福音写下来就很有必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教会里的口传要先于书写的福音。那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述最早出现在保禄宗徒的书信当中，就是哥林多人前书第15章3到7节。那么四位圣使在写福音上也会有所差异，为什么呢？四位圣使马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他们本身就是四个不同性格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他们个人受的教育程度不同，写作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他们把关于耶稣的事迹记录下来都是为了传扬福音，但他们面对的读者也不一样。圣使马窦同时也是宗徒， 他是出于传教和保护教会的目的，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圣士马尔谷曾做过保禄和波多禄两位宗徒的随员，他写福音的对象是皈依的外教人。圣使路加原本是外邦人，在皈依之后做了保禄宗徒的合作者，他写福音的对象是皈依的希腊人。若望宗徒写福音是为使人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为使信的人赖他的名得有生命，所以为了配合不同读者的情况和需要，四位圣使在写作内容上也自然会有各自的侧重点，并会做部分的增添或者是删减。比如由于马窦的对象是犹太人，他在福音当中引用旧约内容的次数就很多，也多次提及犹太人的风俗，但是并没有多加解释，因为这些风俗呢，为他的对象来说很熟悉，不需要解释。而为马尔谷来说，他的写作对象是教外人，所以他在写福音的时候就很少引用旧约，也尽量的减去使外教人反感的话和与外教人无关的技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的原因，四位圣使在写作上也是受到了当时一世纪中期流行的古希腊罗马写传记的形式。当时的人在报道或记述一位名人的讲话或是活动的时候，会使用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压缩式记述。这些作者呢，为了简洁，会把一些长篇的讲话缩减成简短的文字。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学生在记录老师讲的话的时候，不是背诵式的一字不差的记录，因为这种形式呢，在当时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学生只要不虚构老师的讲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听众的需求适当的做些调整。所以圣经中的山中圣训可以是耶稣花了几个小时讲的内容，但经过福音作者的编写，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读完。四位圣使在写福音时真正的理解耶稣表达的讯息才是关键，他们的目的是为把讯息传达给听众。那关于当时在技术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题性的技术，就像我们在开头提到的关于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正如对观福音当中记载的，耶稣洁净圣殿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发生在他融进耶路撒冷之后，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当时司祭长和经士的不满，要逮捕他，杀害他。而圣使若望把这一段圣经放在耶稣传教的开始，是为了一些象征的原因。当我们在这样的角度下来看第一个复活节，四位圣使在叙述上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共同的事实却是在一周的清早，坟墓空了，后来复活的耶稣也显现给了众多的门徒们，这是复活的事实。这些不同的技术恰恰也说明了复活的事实。四卷福音书的记载就如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件，既然是记录同一个事件，肯定会有许多相似的部分，既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肯定又会有不同的部分，这样才能完整的认识那个事件的全貌。虽然各自有不同于其他的部分，但是这些不同部分相互之间一定没有矛盾，只有补充。每一个圣使根据写作对象的不同， 引用了不同的见证者的话来写福音。这些见证者就是他们自己知道的，或是为了听众来说非常熟知或者说认识的人的名字。四位圣使没有直接的剪切或粘贴史实，而是把复活的技术记录到了各自的福音里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位圣使在讲述耶稣复活的时候都提到了妇女。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是不足为信的。假如说福音作者虚构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事实的话，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绝对不会把妇女们写成第一个发现坟墓是空的并且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人。除非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事实确实如此，妇女们确实是第一批传报耶稣复活喜讯的人。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们。
好，我们非常感谢神父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呢，其实就是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就像现在的这个新闻报道一样，
对，
就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报道，比如说这个每个国家，可能各个国家之间对这件事情的角度，它报道的内容啊，着重的点就不一样。但是呢，说的是同一件事实，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始说的那个耶稣说蘸饼呢，还是地饼呢？有可能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呢，十几个人在一块儿，对吧？
对，
你说他说圣经上记载啊，若望离的耶稣近。那有可能多默离的耶稣就远，
他
看到的，
他们站的位置也不一样
啊。他们看到的，比如说耶稣可能是地饼，但是他看了一眼，可能以为他们是同时站了一下，就这样。一开始是口传嘛，但是呢，事实就是事实，是同一个事实。
对，
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对，我们也不能够用现在的这种看历史的这个，或者说记录这个是历史事件的这种看法或眼光去评判当时几千年之前的那种写作手法。
好的，那也欢迎各位听众呢，继续来将您的疑问呢，在我们节目的下方进行留言。
对，
我们
而且我发现就是说，最近几期这个弟兄姊妹们对福音、对圣经比较关注，
也可能是大家现在在家里看圣经看得多了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提问也多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对，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提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